你是不是也总在事后才发现，那个人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？你以为的知己，最后捅了你最深一刀。你以为的老实人，被地理算盘打得比谁都响。为什么我们总是看错人？别再信那些看他怎么对待服务员的烂俗技巧了，那都是表象。看错人这三个字，背后是多少失望，多少损失，甚至是多少年的痛苦。我们都渴望能有一双火眼金睛，能一眼看穿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。市面上教你识人的东西太多了，看微表情，看坐姿，看血型星座，但你学了那么多，为什么还是在同一个人身上栽两次跟头？因为那些都是树，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。今天我们就来聊点真正扎心的、落地的关于人性的道，分为六个维度。听完这六点，你不仅能看清别人，你更会第一次真正的看清你自己。而且在今天影片的最后，我会告诉你一个最简单也是最终极的识人法则，它能帮你过滤掉生活中 99% 的伪装者和吸血鬼。先来说第一个，我们看人犯的第一个也是最致命的错误，就是用好人和坏人去分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人，只有满足了私欲的好人和正在伤害你满足私欲的坏人。所以别再分析他做了什么，那都是表象。你要看穿的是他做这件事背后的为什么，那就是他的欲望。人所有的行为都源自两个底层驱动，追求快乐和逃离痛苦。再具体点，就是对利益、安全感、价值感和控制权的追求。看穿一个人，你就要看他最渴望的是哪一个。怎么看？非常简单，你不用去试探，你只需要听。听两件事，他抱怨什么和他炫耀什么。一个人抱怨的恰恰是他最渴望但又得不到的。一个天天抱怨不公平的人，他要的不是公平，他要的是特权和好处。他抱怨的是他自己没有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一个天天抱怨别人不理解我的人，他极度渴望被关注、被认可，他要的是价值感。一个天天抱怨没钱、太穷的人，他对安全感和利益的渴求已经压倒了一切。反过来，一个人炫耀的恰恰是他最引以为傲但也最怕被剥夺的。一个在饭局上反复炫耀自己人脉广、认识某某大佬的人，他真正的意思是他本身没什么价值，他所有的安全感都建立在这些关系上。你让他独立做成一件事，他大概率做不到。一个反复炫耀自己读了多少书、学历多高的人，他极度需要价值感的认同，但也说明他可能在实战和社会经验上是短板。一个天天在朋友圈晒方向盘、晒包、晒餐厅的人，你以为他是在炫富？不，他是在炫耀他有能力购买这些，他真正渴求的是外界对他阶层的认可。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，特别热心肠，你电脑坏了他跑来帮你修，你工作做不完他熬夜帮你做。我一开始觉得这人真是好人，直到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难题，我没找他，我找了另一个更专业的朋友解决了。他知道后非常生气，不是那种你为什么不找我的撒娇，是真正的冷冰冰的愤怒。我那时候才看懂，他不是热心，他要的不是帮你，他要的是被你需要的感觉。这是一种对价值感和控制权的极度渴求。当他帮你的时候，他获得了我比你强，你需要我的快感。而当我不再需要他时，我就剥夺了他这种快感，他自然会愤怒。所以你看，一旦你看清了他的欲望，他那些好的行为和坏的行为就都能解释通了。总结一下，不要看他的行为，要看他行为背后的动机。他的抱怨和炫耀就是他欲望地图的导航。一个被利益驱动的人，你别跟他谈感情。一个被价值感驱动的人，你别跟他谈利益，你只要夸他就行。看懂这个，你就看懂了 50%。 好，如果你看清了一个人的本质欲望，你大概知道他平时会往哪里走。 但人生不总是风平浪静，一旦出事了，他会怎么反应？这就得看第二个维度，他在什么情况下会失控。一个人平时的样子是演出来的，他在压力下的反应才是他真实的底色。压力就是一块显影剂，它能让一个平时温文尔雅的人瞬间暴露本性。你要观察的不是天塌下来的那种大事，而是生活中那些小小的压力点。比如打游戏输了，打牌输了，或者一个项目竞标失败了，你看他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找借口甩锅给队友，说都怪你，是恼羞成怒掀桌子说这不公平，还是能坦然接受笑着说哎呀技不如人，下次再来。一个在小事上输不起的人，你在大事上绝对不能指望他能扛得住，他为了不输会不择手段。还有当他被冒犯的时候，比如开车被别人别了一下，在餐厅被服务员上错了菜，或者你无意中说了一句反驳他的话，你看他是瞬间爆炸，必须当场怼回去，用更大的声音压倒你，还是他会愣一下，然后不可思议地看着你。一个人被冒犯时的防御机制，就是他内心的防卫等级。一个防卫等级过高，一碰就炸的人，说明他内心极度脆弱和自卑。他的尊严比天大，为了维护这个尊严，他随时可以牺牲你。还有，当他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，比如航班突然取消了，电脑突然蓝屏了，稿子没保存时，他是立刻的陷入恐慌和抱怨，说完蛋了，怎么办啊？还是会沉默几秒，然后开始找解决方案。这就是情绪稳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一个遇到突发状况就只会抱怨的人，在生活中他会是你最大的负能量源。教父里有句台词，永远不要在家人面前动怒。为什么？因为发怒是一种失控。我见过太多情绪价值极高的人，平时跟你聊天如沐春风，但只要一触碰到他的压力起点，比如你质疑他的专业能力，或者你触碰了他的利益，他会瞬间变脸。那种从天使到魔鬼的切换，才是他最真实的自我。他平时的温和，只是他为了获取你的信任或博得你的好感而表演出来的一面。总结一下，想看清一个人的底牌，别看他春风得意的时候，要看他输的时候、被冒犯的时候和倒霉的时候。他处理失控的方式就是他最真实的人品。人在压力下会暴露本性，但在平时他们会拼命的伪装。那我们怎么看穿伪装呢？看第三个维度，言行之间的他最大的破绽。语言是人性的包装，行为才是人性的真相。我们这辈子看错人 90% 都是因为我们听了他说的而没有看他做的。你必须建立一个铁律，当一个人的言和行不一致时，永远永远永远相信他的行。那个不一致的地方就是他最大的裂痕，也是他人格的破绽。你仔细想想，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？他嘴上说我这个人最讨厌麻烦别人，但实际上他芝麻蒜皮的小事都要找你帮忙。真相是他不是怕麻烦别人，他是怕别人麻烦他。他享受的是索取的便利，却不想承担被索取的义务，这是极度自私。他嘴上说我这个人对钱不感兴趣，但他跟你吃饭一次都没结过账。真相是他不是对钱不感兴趣，他是对别人的钱很感兴趣。他用清高来掩饰自己的抠门和贪婪。他嘴上说我这个人最重感情了，但他对父母常年没有一个电话，对朋友的求助也总是下次一定。真相是他重的不是感情，他重的是感情能带给他的利益和情绪价值。一旦需要他付出，他比谁都跑得快。他嘴上说我爱你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但他回复你消息的时间永远排在游戏、朋友甚至短视频之后。真相是别信他的行为，已经告诉你你的优先级非常低。他的我爱你只是术语，用来稳住你， 好让他继续享受他的自由。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汤姆·布坎南，他嘴上说着对妻子黛西的爱，但他行为上却毫不掩饰的出轨。当他情妇的丈夫找上门时，他立刻把祸水引向了盖茨比。他的语言是爱与责任，他的行为是自私与背叛。那个裂痕就是他人格的全部真相。总结一下，看穿一个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堵上耳朵，睁开眼睛。他怎么说的一概不重要，他怎么做的才是一切。他为你花时间了吗？他为你花钱了吗？他为你承担责任了吗？行为是不会撒谎的。好，当你发现一个人的言行有裂痕，你很困惑。比如，他明明说要帮你，最后却做了害你的事。你觉得他疯了吗？不，他清醒得很。你只是没看懂第四个维度，谁在为他的行为买单？这个世界 99% 的纷争，都不是对错之争，而是利益之争。你之所以看不懂很多人的骚操作，是因为你总在道德的层面去分析他，而他却在利益的层面行动。你不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对我，你要问他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。这个好处不一定是钱，他可以是权力，他是不是通过打压你获得了控制权，也可以是地位，他是不是通过贬低你获得了优越感，更可以是安全感，他是不是通过甩锅子给你保住了他的饭碗，也有可能是情绪价值，他是不是通过 PU 你获得了被崇拜的快感，甚至是道德优越感。有些人做慈善不是为了帮人，而是为了享受那种我是个好人的快感。你一定见过那种办公室搅屎棍，他明明跟你关系不错，却在背后跟老板说你坏话，你很愤怒，你觉得他背叛了你。听，我们用利益行为分析一下，他的行为是在老板面前说了你的坏话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 A， 权力。如果你们是竞争关系，他打压你，他自己上位的几率就大了。好处 B， 安全感。如果这次项目失败了，他把你推出去背锅，他就安全了。好处 C， 地位。他通过告密向老板展示了自己的忠诚，他获得了老板的信任。你看，一旦你把利益这条线捋清了，他的行为是不是就合情合理了？他不是坏，他只是在趋利避害，而你不幸地成为了他获利路上的炮灰。为什么有些人会背叛长达10年的兄弟情？为了钱吗？可能只是为了一点点好处。投名状里，庞青云为什么要杀赵二虎？因为赵二虎的义气阻碍了庞青云的前程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不是好坏，这是利益的冲突。总结一下，不要用道德去预判人性，要用利益去推演人性。当一件事让你百思不得其解时，别想了，去查账，看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，谁就是那个操盘手。这条法则能让你看清这个世界 90% 的真相。懂了利益，你就懂了大部分的阳谋，但有的人你还是看不透。他好像没什么利益诉求，也不怎么失控，言行也挺一致。这时候你要看第五个维度，他刻意回避的人性黑洞。什么意思呢？一个人说什么不重要，一个人做什么很重要，但最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不说什么和不做什么，他回避的才是他的命门。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心理防御机制，当一个话题或情景会触及到他最深的痛苦或羞耻时，他会下意识的回避、否认或者合理化。这个他回避的地方就是他的人性黑洞。你通过这个黑洞能看穿他最底层的人格设定。怎么看？看他回避什么话题。你跟他聊家庭，他马上岔开话题，说明他的原生家庭是他的黑洞，那里有他极度不想面对的创伤或羞耻。你跟他聊他上一份工作，他含糊其辞，说明他上段经历很可能有不光彩的地方。你跟他聊钱，他非常敏感和抗拒， 说明他对钱有极度的不安全感或羞耻感，要么根本没钱或负债。看他无法接受什么，他无法接受批评，你一说他不对他就炸毛，说明他内心的自我价值极低，他需要靠永远正确来维持自尊。他无法接受别人的好，你对他好，给他送礼物，他浑身不自在，甚至要加倍还回来，说明他配得感极低，他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，他怕欠你的。他无法接受不确定性，什么事都要提前规划，一点意外都让他焦虑，说明他控制欲极强，而这源于他内心深处的失控感。我认识一个人，能力很强，但就是不能道歉。无论犯了多小的错，他都必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。我迟到是因为堵车，是这个城市交通的错。我搞砸了是因为客户太蠢，是搭档不给力。他回避的是承认自己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的人格设定里，我错了等于我没价值，又等于我不配活着。这是他童年被有条件的爱所塑造的黑洞。看懂这个黑洞，你就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了。你永远不能指望他承担责任，因为认错对他来说不是改正，而是死亡。总结一下，一个人展示给你的是他的面具，一个人回避的才是他的真身。那个黑洞是他所有行为的源代码。看懂了他的黑洞，你就彻底拿捏了他的人性。好，当你通过以上五个维度把这个人单独分析完了，你必须做最后一步，把他放回到他的环境里，看他的生态位。这就是第六个维度，他所处的能量场。一个人就是他身边五个最亲近的人的平均值。这句话你可能听过，但你没听懂他有多狠。你不需要花十年去看清一个人，你只需要花一个晚上跟他最好的那群狐朋狗党吃顿饭。为什么？因为圈子是双向选择的结果。他选择了那个圈子，说明他认同那个圈子的价值观。那个圈子接纳了他，说明他符合那个圈子的标准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是铁律。怎么看？看他朋友的状态。他的朋友是每天都在抱怨社会，指点江山，还是都在闷声发财，钻研业务？他的朋友是酒肉之交，还是患难之交？他的朋友是积极上进的，还是得过且过的？看他朋友的言谈，他们聚在一起是聊八卦，说人是非，还是聊机会，聊认知？他们对待金钱、两性、未来的态度是什么样的？你认识一个男生，他跟你在一起时温柔、体贴、上进，但你发现他最好的那帮兄弟全都是玩咖，他们聊的都是怎么泡妞、怎么钻空子、怎么逃避责任。你信他还是信他的圈子？你必须信他的圈子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圈子才是他真正的舒适区。他跟你演出来的上进是面具，他跟兄弟们在一起的同流合污才是他的本性。他选择了那个圈子，就是他潜意识里认同那种价值观。反过来也一样，一个女孩跟你说她特别单纯、特别传统，但她所有的闺蜜都把感情当交易，把备胎当本事，你敢信她出淤泥而不染吗？别天真了，她不是不染，她只是在你面前假装干净。总结一下，看一个人的底色，不要看她一个人的时候，要看她一群人的时候。她的能量场就是她的最终结果。好，今天我们聊了六个维度，我们聊了欲望地图，让你看清他叫什么，聊了压力点，让你看清他的底色，聊了言行不一致处，让你看穿他的伪装，聊了利益流向，让你看懂他的算计，聊了人性黑洞，让你看透他的软肋，聊了能量场，让你看清他的本质。这六个维度像六把手术刀，能帮你把人性一层一层剥开看。我在影片一开始答应过你，最后要告诉你一个终极的识人法则。这个法则是，所谓一眼看穿任何人，它的终极是一眼看穿你自己。你问问你自己，你为什么会被骗？ 你被渣男骗，是不是因为你贪图他提供的情绪价值，你恐惧孤独？你被画大饼的上司骗，是不是因为你贪图那个虚无缥缈的承诺，你渴望走捷径？你被朋友利用，是不是因为你贪图那份表面的热闹，你害怕被孤立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骗局都是共谋。骗子能得手，不是因为他多高明，而是因为你内心里有他可以利用的欲望和恐惧。你内心的那个黑洞，你对爱的渴求，对钱的焦虑，对失败的恐惧等，就是你最大的命门。当你看不清自己时，你看任何人都是扭曲的。你不是在看他，你是在看你投射在他身上的幻想。所以识人的最高境界，不是去审判别人，而是通过看清别人来觉察自己。你内心的洞补上了，你就不再需要任何人来填满你。这时候你才能真正客观地看到一个真实的人。就像心理学大师荣格说的，直到你将无意识意识化，它将指引你的生活，而你称其为命运。别再把你的命运交给别人了。到那一刻，你再看这个世界，你会发现你根本不需要看穿任何人，因为谁也骗不了你。我是不凡。看清自己，你才能真正看清世界。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